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解读澳洲商业动态，深度剖析经济趋势，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
澳洲经济观察，听众朋友好。最近呢，澳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到了五个月来的新低，那我们就不禁要问说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跟最近的这个中东局势有关系呢？那我们就来对话通讯员温瑞浩。温瑞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首先就是也就是咱刚刚说的，就它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跟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样一个冲突是有关系的呢？
它和伊朗和以色列可以说有一些关系吧。但这个关系不是那么的直接，或者说它本质上的原因还是美元的走强，或者说美元走强的逻辑在哪里？那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啊，本身也是推动美元走强的一个原因吧。它的原因有短期的这种冲突啊等等啊，通常会引起一些避险的资产上涨。那像这种时候，一般美元会涨啊，澳元这样的货币可能会跌。但更加重要的还是通胀和加息的问题。那在过去的可能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吧，美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非常强劲，甚至呢 CPI 呢还出现了进一步反弹的迹象。那这样的情况下呢，美联储加息的时间呢看起来是很有可能往后推了。那这个和之前市场的一些判断是会有差距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元就开始走强了。而且呢，如果中东的战事加剧的情况下呢，肯定会引发，比如说燃料价格上涨，油价上涨，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中东的这个冲突，还有一个有极大影响的点，其实是海运。其实中东的这个海运的航线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波斯湾可能更多的是原油的出口，同时还有红海，因为以色列呢。他靠着红海，靠着地中海。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那个胡塞武装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吧，使得红海的航运是出问题的。这条航线是这个亚洲和欧洲之间这个必经的这样一条航线。那么如果战事加剧的话呢，这个红海的航线会不会出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导致这个欧亚之间的海运运输成本激增？这都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这些东西最终都有可能会传导到通胀上，再加上美国现在这个情况呢，可能是火上浇油的，那这个就直接非常直接的导致了美国降息的时间要推迟，那么美元自然就大涨，最近美元的涨幅非常高。
那之前在节目当中您也多次提到过，就是美联储的这些利率的决定其实也是会对澳大利亚这个储备银行的决定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现在既然美国推迟了这样一个降息的时间表，您的看法是说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利率决策和降息节奏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在4月18号这一天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就业数据，是应该是说有所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综合来说您觉得它的影响是怎样的？
我的观点可能会和很多人的想法可能会不大一样。我觉得从现在各种迹象来看，澳大利亚的降息甚至不排除早于美国。这个还是和
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本国的经济有关，美国的经济确实表现比较强劲，美国的消费数据、美国的通胀数据、美国最主要的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数据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澳大利亚的经济的情况是不如美国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澳洲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在放缓的。澳洲的零售数据是比较惨淡的。那么就算是刚刚公布的那一份就业数据，有些人说它可能比失业率比预期低，但事实上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就业数字是下降的，失业率还是在上升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再加上呢，澳洲经济对亚洲的依赖是比较大的，和美国也不一样。美国经济走强并不能带动澳洲经济，相反呢，中国经济的放缓，甚至呢，最近这个美元的强劲 使得很多的亚洲的货币的汇率受到了非常惨重的损失，这个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经济，这里面包括了日本、韩国，也包括了非常多的东南亚国家。那么，如果亚洲的经济的这个增长进一步受挫的话，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澳洲经济目前面临的情况其实是要比美国要差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澳洲通胀的反弹的能力可能是不如美国的。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这个央行 RBA 它所面对的澳洲宏观经济的情况，可能会给他们更多的理由去降息，而美联储所面对的美国经济表现比较的这个强劲，而且通胀还有抬头迹象的时候，他们不大可能去降息，这中间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我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央行最终是根据本国情况来制定政策的。美国怎么样，或者中东的情况，会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澳洲经济的进一步放缓，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澳洲的通胀还是向下，而没有像美国那样向上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澳大利亚的这个降息的节奏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来得更早和更快。
在之前的很多次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澳大利亚的现金利率的走势嘛。您当时也是做了一些这个降息的时间表大致的一个展望。然后，像今年的话，1月和3月，澳联储的这个决定都是保持现金利率不变。马上在5月初呢，还有次议息会议。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近的话，您觉得5月这次的可能性是怎样的？
5月应该不会有任何变化。
还是保持不变是吧？
对，因为目前的情况不需要这个澳洲央行去降息。目前的通胀依然是明显高于澳洲央行的这个通胀的目标范围
区间，
的。更多的可能需要等到下半年。那么很多人说因为之前市场有很多的判断，认为美联储可能6、7月份就要降息了。现在呢，大家把美联储降息的时间呢往后推到了9月。而之前市场预测呢，RBA 的最早降息时间可能在9月，或者呢到11月。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RBA 是不是今年不降息了？但我觉得 RBA 的这个降息的时间可能并不会跟着美国一起拖后。我觉得，第一个要关注的可能是第三季度的时间。当然，到时候我们肯定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个判断，因为，一季度和二季度更多的通胀数据会出现。在这些数据出现之后，比较容易判断 RBA 到底会不会去做一个降息的操作，但从现在情况来看，我觉得核心的还是澳洲经济明显弱于美国经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么澳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不应当像美联储那样往后推那么多。反过来说，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澳币跌的也是比较厉害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降息的时间节点的判断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里面看起来这个关系是盘根错节啊。那现在也有不少经济学家预计，就是说澳元对美元的汇率还会进一步的去下跌。那么就这一点汇率来说，您的预期是怎样的？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去考量它？
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基本的判断支持澳元汇率走低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吧。因为如果美联储的降息时间是往后推的，而澳联储的降息时间像我说的那样，可能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那么一定是美元走强，澳币走弱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呢，更加重要的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无论是澳洲经济本国偏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中国的经济放缓导致矿产品需求减弱这个状况，又或者是中东的局势的进一步的紧张，使得市场上避险的情绪增加，无论哪一种，它背后对澳元都是不利于澳元的，或者是推动澳元潜在下跌的因素。所以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来看的情况下呢，那么澳元对美元维持一个弱势，应当来说不会发生变化。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